大家好，我是微软 MVP Miki，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 Enterprise Mobility Management， 所谓的行动装置管理。好，那行动装置管理我们到底要管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趋势呢，企业慢慢能接受所谓的行动化。以往我们可能不开放员工携带他的手机、他的平板，甚至他的电脑来公司上班，因为我们有一些隐私权、安全性的疑虑，我们可能担心这些装置是否会把公司的一些机密性资料啊、文件外流。但是今天所谓的 BYOD， 为什么会有 BYOD？ 其实 BYOD 对企业的好处是可以减少很多购买硬体设备的成本， IT 去维运维护这些硬体设备，而且太旧换新可能也不太需要了，因为我们今天开放了 BYOD， 员工可以携带他自己的装置来上班。那同时这些装置它可能每天都在使用，所以我们可以增加效率，可以增加产能。员工在捷运上、在公车上随时都可以收发 email， 随时可以处理办公室的事情。今天办公室已经不用在办公室，办公室随处都可以办公室。那也有人说到 BYOD 其实是双面刃，怎么说呢？我今天开放了行动装置给员工做使用的时候，我是不是把资安开启了一个大门？员工可能可以用他的装置任意的去存取我公司内部的一些机密性资料、档案、网页，甚至是一些应用程式。我们 IT 在考虑是否要开放 BYOD 的同时，可能会面临到很多问题。那不会言的行动化的趋势是必经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到底微软提供了什么解决方案给 IT 去管理它的行动化装置。今天 user 可能会携带非常多的装置来公司上班，可能有手机，可能有平板、笔记型电脑，甚至是以前的桌机。那这些东西都可以看为行动化装置，因为这是他自己携带来公司上班的。那在这些行动化装置里面，我们要去存取公司内部的资源，所以我们一定会有一些应用程式在这些装置上。这些应用程式呢，又是跨平台的应用程式。以往我们要去管理电脑的应用程式，我们可能有一套 solution， 可能加入 domain、 加入网域就可以去控管。但是你有想过我们的手机、我们的平板能加入网域吗？你的 iPad、 你的 Android 不能加入网域吧？那到底要怎么去控管？ IT 可能一个头两个大。再来，应用程式里面可能会包含很多企业的机密性资料，这些机密性资料才是公司的价值。我们到底怎么样保护这些机密性资料不在移动式装置上面会泄露？你知道手机可能常常不见、遗失，甚至是被偷。那很多人偷你的手机不是为了这个外观，它是为了里面的内容，所以他去偷你的手机。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保护手机里面的资料呢？这也是我们 IT 所面临遇到的。那最后我们可能会遇到说使用者身份的管理，我们以前账号密码可能常常会被盗，但是今天开放了行动化之后，公司的账号密码是不是更容易去外流？那我们 IT 要怎么去保护？所以种种的问题可能面临到非常大的挑战。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行动装置管理 MDM 的议题，我们有应用程式控管 MAM 的问题，我们还有MCM 所谓的资料管理与保护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都会牵扯到使用者身份的认证，因为在企业里面，一个 user 就是一个使用者，那这个使用者可以代表这个群组或是这个人，所以他的账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考虑到人的问题。那么微软到底是透过什么东西、什么解决方案来协助各位去保护他们的资料呢？以往我们可能要做身份管理的时候，我们会采用一套 solution， 行动装置管理我们再去购买一套 solution， 档案资料保护再去买一套。这三套 solution 可能没办法做整合，因为他们都是不同公司所出产的。不同公司所出产那就算了，这些公司可能在未来几年慢慢缩小或是被并购，甚至是没有任何的 roadmap， 这时候 IT 怎么办？ 他可能又要再去找别家 solution， 所以他在采用这些方案的同时，他可能也要很小心的去做比较，很小心的去做测试。那我们今天微软所提供的 solution 叫做 EMS， 全名叫做 Enterprise Mobility Suite，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简报上面 Enterprise Mobility Suite。 那 Enterprise Mobility Suite 包含什么呢？包含这三块：身份管理、行动装置管理以及档案的保护。所以今天企业在采购行动装置管理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其实透过 EMS， 它不需要再去分开做购买，也不需要分三套管理工具去管理员工的行动装置或是档案。那这三套工具呢，分别为 Azure AD Premium、 Windows Intune 以及 Azure RMS。 那这三套工具因为它可以讲的非常多，所以我们在后续的几堂课会拆开来一一为大家所介绍。那这里呢，我们分为四大块：行动装置管理 MDM、 身份识别，我们所谓的使用者的身份识别、档案保护以及整合式平台架构，这都是我们 EMS 的 benefit， 可以让大家让 IT 增进 IT 的效能，增加 IT 的价值。 EMS 呢，首先提到的是混合式的身份管理 Azure AD Premium。 那它的功用用来的就是我们今天不需要因为要管理行动装置而在云端再建立另外一组 user account， 我们直接使用 on-premise 的 AD 账号或是 AD 里面的 OU， 就可以让 user 去注册他的行动装置。所以今天 user 不需要去记很多组账号密码，他只要一组账号密码即可登入所有的服务，可以简化很多流程或是验证的方式，达到 single sign-on。 那第二，我们的 Azure AD Premium 还有一个好处是 reporting 的功能，它非常的强大，不管你要做内机或是外机，任何的 log 集合报表，我们都可以透过 Azure AD Premium 去帮你做产出。像是有些 user 可能会把他的使用权限分享给伙伴，分享给他的同事，但是因为有些机密性资料你不希望 user 可以去分享，这时候我就可以透过 Azure AD Premium 去监控这个 user 是不是在多个地点、多个地理位置登入，它可以帮你算出旅行时间以及登入的间隔的时间，或是异常登入的次数。那大家很清楚知道，前阵子 iCloud 发生了一个问题，照片外流的事件。那今天呢，其实在 Azure AD Premium 里面，我们也可以协助IT 去监控这个账号是不是遭暴力破解，这也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们在 Azure AD Premium 里面的报告的功能呢，它是非常强大的。那最后一个跟大家所提到的是 Azure AD Premium 提供了 IT 不用每天在接很多电话，不用每天在去处理使用者密码忘记的问题，因为我们提供使用者自助式服务的平台，它可以自己去重设AD 里面的账号密码，透过网页的方式重设完账号密码之后，它会透过 The Resync 的方式回写到你的 AD。 所以今天 IT 完全不需要再去处理使用者密码忘记、密码重置或是密码遗失的问题，使用者就可以自己去做了，所有的动作都会被集合，所有的动作都有集合的 log， 我们可以去调阅。所以 Azure AD Premium 我们提供给 user、 提供给 IT非常大、非常方便的服务。 Single Sign-On 应用程式的单一登入，第二，稽核报表 Reporting Service， 第三，使用者密码重设自助式服务，第四，整合现有 AD On-Premise 的整合。那再来跟大家所提到的是行动装置管理，这也是现在最夯的议题，所谓的 MDM 或是 BYOD。 MDM 全名叫做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行动装置管理，它到底要管些什么？大家你手上的行动装置可能都会有相机，可能会有外接式的记忆卡，可能会有 USB 的 port 或是蓝牙 NFC 这些 component 这些元件。那今天一个企业，它不希望员工在厂区内可以开启相机、可以开启蓝牙，甚至可以透过 USB 传输它的档案，这些我们都可以透过 MDM 去做控管。以往你可能要员工携带一支完全不能拍照的手机，完全不能上网的手机才可以在公司内使用，但是今天你开放了 BYOD， 员工他手上的手机就是智慧型手机啊，你要怎么样叫他再去买一支可能什么功能都没有的手机？所以这时候其实他透过他的智慧型装置，只要被公司所纳管，所有的原则、所有的 policy 都会遵循 IT 的设定，相机关闭，不允许使用蓝牙，不允许连接 WiFi， 不允许 USB 的同步，不允许外接式储存卡，这些都是 MDM 的纳管的范围，就依照 IT 的设定。还有一个议题是，如果我今天手机不见了，很多人都有手机掉在计程车上的经验，还有手机掉在公车上怎么办？找也找不到。那这时候公司的机密性资料都在这只手机里面，我们到底要怎么去保护这只手机里面的机密性资料？首先，我们可以透过抹除装置，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员工只是换部门或离职，你就为了换部门或离职而抹除他的装置，他装置里面有一些自己私人的照片、私人的应用程式，甚至是私人的档案，这时候可能会牵扯到一些隐私权的问题，因为这是他的东西，你要抹除他的东西。所以这时候我们在 Intune 里面有提供了一个叫做选择性抹除 （Selective Wipe）， 我们只抹除公司里面机密性的资料 （Business Data）， 所有个人的照片啊、档案啊、应用程式，我们完全不会去动到，不会去删除。所以今天员工如果换部门了，其实我们只要做选择性抹除，他的装置还是可以拥有，他里面的应用程式里面的个人档案还是存在手机里面。那 Intune 最重要的是，我们提供了企业自建事迹。以往 IT 要部署这些应用程式、这些 APP 的时候，可能因为 Android 平台我们要去开发一个 Android 的事迹 ，iOS 平台要去开发一个 iOS 的事迹 ，Windows Phone 我们要再自己去开发一个 Windows Phone， 有三个事迹，我们同时要去管理三个事迹，可能非常耗时间，非常耗硬体的成本。但是今天透过 Intune， 我们有一个跨平台的企业事迹。所谓的 company portal 公司入口网站，我们透过公司入口网站，使用者可以随时透过他的手机，不管是 iPhone、Android 或是 Windows Phone， 跨平台的，他可以直接去下载 IT 所部署给他的应用程式，包含公司所派送的网页连接，像是我们一些差勤系统啊、考核系统，我们都可以透过公司入口网站去派送。那员工也可以透过公司入口网站去注册他手上的这一台装置、平板或手机，这是 Windows Intune。再来，最后跟大家提到所谓的资料保护。以往资料保护我们的议题都是去保护这个 container 这个容器，我们针对容器去做加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容器里面的东西倒出来之后，它是安全的吗？你倒出来的东西，透过行动装置去做传递，我的资料还是被传出去了。我没有针对资料程式做加密，怎么办？你面临的问题还是这个，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的资料保护，我们做的不是针对 container 做加密，我们做的是针对文件程式做加密，所谓的 Azure RMS， 它可以加密各种类型的档案，它可以加密你所想到的各种类型，不管是是否 Windows 有资源，它都可以加密。那它加密的方式呢，其实就是透过 Azure RMS 去做加密，很快速，直接点选右键或是在行动装置上面就可以直接开启这份文件，而且它是跨平台的，你不用担心说我在我的 Windows Phone 上面可以开，在 iOS 上面是不是可以开，其实在各平台它都可以开启这个加密的文件，只要你的装置有资源。那 Azure RMS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我们可以把档案分享给合作伙伴。这个意思呢，可能大家不太明白，以往我们要把档案分享给外部合作伙伴或是外部的 partner、 外部的供应商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再为他另外开启一组 AD 的账号密码，因为他要去解开这个档案的加密的权限，但是你可能会有一些资安的风险、资安的疑虑，这时候其实透过 Azure RMS 我们可以很快速的直接部署给外部的伙伴，不需要经过任何的设定，我们只需要设定这个伙伴具有什么权限去开启这一份文件，所以他可以很快速的 透过他现在既有的账号就可以开启，我们 IT 不需要再去为他新增一组 AD 的 account。 那资料保护呢，它还有一个好处是我们可以去设定档案的有效期限。大家都知道什么东西都有有效期限，包含档案也是，所以今天如果这个档案的有效期限到了，其实它在装置上面也无法开启，在任何一个装置上面开启，你永远看到的画面都是你已无法开启这份文件，因为期限已到。所以我们也可以针对档案程式去做有效期限的保护。那 这些呢，都是我们未来的课程会提到的混合式身份管理 Azure AD Premium、 行动装置管理 Windows Intune、 资料保护 Azure IMS。 那这里呢，全部都是 One Vendor One Country One SKU， 所有东西都是包含在 EMS 里面，不需要拆开去购买。当然如果今天要去拆开试用的话也是 OK 的。我们在这边呢有提供 Intune 的免费30天试用，以及 Azure AD Premium 的免费试用，还有 Azure IMS， 我们可以拆开做试用，我们当然也可以整合在一起用。那以上是我今天为大家分享的 EMS Enterprise Mobility Suite， 我们下次再见喽。